特朗普出手40年核能技术即将爆发，震慑中俄。防中共军方渗透威胁，美国禁止中共实验室检测美国设备。智能机关税提上日程，特朗普话苹果、三星关税6月底开征。特朗普宣布日降伙伴关系，美降股价飙升，美国邀请台湾、日本、南韩投资天然气。西班牙、葡萄牙停电，同中制设施有关，欧盟启动对中新调查。大家好，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5月24日，礼拜六，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我是林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下面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人在健康的时候更要做健康管理，三高代谢补天然草本，支持代谢健康。点击影片下方的链接，或者拨打北美热线电话866-520-5201了解详情。继金穷计划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签署一系列重大行政命令，其中推动核电审批大幅提速，引起外界关注。分析认为，这个对于人工智能即将发生的工业革命和未来的美国军队将增加巨大的助力，又解除了一个中俄用来要挟美国的束缚。此外，特朗普念念不忘的格陵兰亦有了新的突破，而中共因为巴拿马港口的事件制足部行动施压李嘉诚，这个举动或者激怒特朗普。白宫新闻稿指出，特朗普总统上任首日即宣布美国进入能源紧急状态，这个举动旨在清除官僚障碍，释放创新动能，并重建美国作为全球能源领导者的地位。在特朗普总统主持的一场白宫能源圆台会上，核能新创公司洛克鲁的 CEO 亚国德维特激动发言，我们正在将美国40年前就发明的先进核能技术真正推向市场。洛克鲁是一家开发小型下一代核反应堆的美国公司，目标是打造更安全、更便宜、更环保的核能解决方案。这些技术其实美国40年前就已经发明，但因为审批繁琐、政策限制，被尘封到现在。现在终于有机会重见天日。亚国德维特公开感谢特朗普政府改革许可制度，大大加快了核能项目的审批速度，成立能源主导委员会，助力美国重夺能源主导权。重点是小型核能的好处是，一粒好像高尔夫球那么大的有金属，理论上足够一个人用一世。核能单位能量产出最大，却使用最少的材料，钢铁和燃料，几乎零碳排放，可以持续性极高，比太阳能和风能更稳定。当日跟随特朗普出席的不只是传统核电巨头，还有一批从直谷走出来的新势力，核能初创企业、 AI 和能源融合的跨界团队。美国核燃料公司 General Motors 的 CEO 斯科特·诺兰说，就好像汽车引擎需要汽油，核反应堆亦需要燃料，而美国现在正在核燃料的关键步骤浓缩上，完全依赖外国。核燃料中的油必须经过浓缩处理才能够用于发电。斯科特指出，特朗普刚刚签署的行政令将重建美国在核燃料领域的主导地位。 General Motors 是一家正在打造美国产浓缩有能力的新兴企业，目标是令核电厂不再看其他国家的面色。核电将为美国未来的 AI 产业提供坚实电力支撑，而智能会决定每一个国家未来在经济、军事、科技全局的未来和安全。特朗普总统礼拜五另外签署一项行政命令，恢复黄金标准科学，重建公众对政府科学事业的信任。白宫呼吁联邦机构、研究人员和学术界一起回归这一科学核心精神，以重建美国对科学和创新机构的信心。近日，美国空军参谋长大卫·艾尔文在听证会上说， 佢話：我哋現在所處嘅世界中，中共正在快速實現軍事現代化，明確威脅到鄰國。美國必須維持空軍力量嘅優勢，先能夠保障我哋嘅安全，壓制侵略，並喺衝突中獲勝。佢表示，我哋喺核現代化方面嘅投資係最重要嘅，我哋重建軍事嘅現代化努力。包括繼續發展 F-47 整合協同作戰飛機，以及用較低成本擴大戰鬥規模的其他可能性。我們亦正在升級 F-35 和 F-15 戰機，以跟上不斷演進的威脅。有評論表示，美國不單止要能源獨立，還要重建核燃料自主權，對中共和俄羅斯不留下任何機會。此外，美國和中共在格陵蘭爭奪戰亦傳出消息。英國《衛報》The Guardian 報導，丹麥議會預計在6月11日通過一項新防務協議，允許美國軍隊不受限制進駐丹麥空軍基地，包括使用格陵蘭島的軍事設施。這項協議被部分人士批評為變相讓渡格陵蘭島。香港廉政公署近日宣布偵破長實集團旗下觀塘安達臣道住宅項目建築地盤的貪污造假案，10人被捕。有分析表示，這個案件可能並非孤立的刑事案件，而是中共為了阻止李嘉誠家族企業出售巴拿馬港口資產所採取的施壓策略，旨在拖延港口交易，從而影響美中貿易談判格局。對於長實這次被調查及相關人員被捕事件，時事評論員李林一話俾大紀元知，這次長實集團被查可能並非單純的建築貪腐案件，而是中共針對李嘉誠及其家族企業施加的慣用威脅手法。在中美博弈的背景下，長實集團不單止需要應對香港廉政公署的調查和建築質量問題的整改，還需要面對港口出售交易引發的政治壓力，輿論普遍關注這個案件對香港營商環境及長實集團未來發展的影響。李林一認為，中共的拖延策略存在潛在風險，特朗普政府一旦耐心耗盡，中共這個舉動可能會適得其反。這種通過間接手段施壓的做法，不單止可能影響具體的商業交易，更可能對香港整體的營商環境產生長期而深遠的負面衝擊。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 FCC 5月22日表決通過規則，禁止被認為威脅美國國安的中共實驗室檢測在美國的電子設備。所有在美國使用的電子產品，比如手機、相機和電腦等，其款式在進口前都必須完成 FCC 的設備授權程序。據 FCC 指，約75%的電子產品都是在中共的實驗室檢測。 FCC 最新以4票贊成、0票反對的比數通過規則，禁止被認為威脅美國國安的中共實驗室檢測有關設備。知名媒體人、新聞看點主持人李牧陽評論說，這件事反映出美國的朝野對中共認識得越來越清楚了，所以採取的措施亦是越來越強硬。現在朝野都認為中共是美國最大的國安威脅，亦是全世界的頭號威脅。在這樣的一種共識下，美國必然要從國家安全的這個角度去考量，去採取措施，採取一些應對辦法。另外，我們都知道中共它有一個國家情報法，這個法要求就是說，任何機構、組織和個人都必須聽命於服務於中共。假如中共要求這些實驗室去盜取美國的一些數據的話，這樣這些實驗室就必須要去做，否則就會遭到中共的處理。而這些實驗室，我們又知道通常它都跟中共的政府或者是中共的軍方有一些關聯，所以就根本無法排除中國的那些實驗室利用它檢測手機、電腦等等這樣的設備的機會，去將這些中共的一些特製的木馬植入到那些設備當中，就加了一個後門，就是便於竊取那些外國的，特別是美國的那些電子數據。這個對美國的國家安全來講、公民安全來講都是很大的威脅。 所以美國推出咁樣一個規定，我認為係非常必要嘅。而且美國仲必須有更多嘅類似咁樣嘅規定，更多更細緻咁應對中共，先能夠防範中共、抵制中共對美國嘅滲透威脅。美國總統特朗普23日晏晝宣布，包括蘋果、三星等手機製造商，如果在美國之外生產產品，可能會面臨額外的關稅。這筆關稅預計6月底公布實施。消息引發市場震驚。特朗普較早前在真實社群發文指出，如果在美國銷售的 iPhone 不是美國當地製造，就需要向美國支付至少25%的關稅。而在當日晏晝，特朗普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簽署有關抗爭核能生產的行政命令後，回應說不單止是蘋果，還包括三星等所有手機製造商，否則就不公平。關稅措施可能在6月底推出，不過如果他們在美國建廠就不會有關稅，而對於庫克來說，如果去印度建廠，他的產品就不能夠在沒有關稅的情況下賣到美國。特朗普強調說，現在的工廠很多流程都已經自動化，這些工廠很了不起，蘋果和很多晶片公司都已經宣布擴大對美國的投資。他說關稅的目的不是傷害企業，而是增加美國本土的投資，創造更多就業。一些產品我們不想自己生產，但是有些類型的產品，包括汽車，我們想要他們在美國製造。特朗普邀請台灣、日本、南韓投資天然氣，在各自一年多之後，日本製鐵和美鋼的合作終於有所推動。特朗普23日宣布，白宮將支持美國鋼鐵公司和日本製鐵公司開展夥伴關係。在這個之後，美鋼股價大漲24%。當日路透社報道說，特朗普當局已經邀請台灣、日本和南韓參與美國的天然氣投資計劃。四個國家的官員在阿拉斯加開會，商討建設大型天然氣管線的章程。現在這些亞洲國家都在尋求令美國提供關稅的對策。特朗普在真相社群發布消息說，美鋼仍然將留在美國，其總部繼續設在偉大的城市匹茲堡，而他批准的日鋼和美鋼合作計劃將創造至少70,000個就業機會，為美國經濟創造140億美元價值。具體的夥伴條款沒有公開。之前美鋼和日本製鐵在2023年12月宣布以149億美元合併的計劃，由日鋼並購美鋼公司，協議遭到拜登政府阻擋，理由是考慮到國家安全。而特朗普政府的美國外來投資審查委員會調查收購案之後，特朗普宣布同意兩個企業的合作，但目前看來，雙方不是按照原定的並購條款執行協議。有猜測認為，由於外來投資審查委員會對白宮的建議期在6月中旬結束，更多的消息可能會在近期放出。23日，亞洲國家的消息人士透露，美國邀請台灣、日本和南韓官員前往阿拉斯加州開會。美國內政部長帕根和能源部長萊特將在6月2日主持這場會議。借助這次會議，美國希望推動一項規模440億美元的天然氣管線計劃，令天然氣通過管道連接至液化設施，再通過海運出口到亞洲市場。中央社報導引述台灣經濟部聲明表示，台灣中油公司將派員出席這場會議。在3月，中油簽署非約束性的投資和採購意向書，有意參與美國的天然氣管線計劃。南韓產業通商資源部亦證實受邀，但由於6月3日總統選舉的緣故，會議時間比較棘手。而日本的消息人士說，日本經濟產業大臣武藤融治亦接到美國的邀請，但可能因國會行程而派遣代表出席。同時，日本代表層級可能會受到日美貿易談判的影響。 23号，日本首相石破茂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电话会议之后，表示唔排除会有后续访美嘅行程。石破茂同特朗普亦确认将喺加拿大6月朱七会场进行面对面会谈。4月28号，西班牙同葡萄牙几乎全国电力中断，引发几十年以嚟最严重嘅电力危机。两国政府发誓查清事故发生嘅原因。最近有消息话，初步消息显示，由于两国依赖太阳能发电，据悉喺事故发生当日，太阳能发电量突然快速下降，叠加邻国法国电网异常，导致西班牙同葡萄牙电网直接崩溃。外界发现欧洲太阳能组件高度依赖中国制造嘅零件，引发严重嘅安全担忧。媒体报道指出，涉及太阳能组件嘅太阳能功率逆变器将直流电转为交流电输送至电网，呢种设施被中国嘅廉价组件几乎垄断。其中华为作为太阳能主要供应商之一，占据欧洲市场供应链嘅大约三分之一。欧洲太阳能产业协会4月底警告话，如果有3GW10亿瓦容量嘅太阳能系统遭到黑客攻击，欧洲电网稳定性就会受损。当前欧洲7家企业掌握超过10GW逆变器容量，一旦其中一家嘅系统遭到破坏，欧洲电网就会受到威胁。喺事故发生之后，华为已经被欧洲太阳能产业协会除名。之前冇几耐，欧盟宣布限制本土协会同华为有任何关联，以防止腐败问题嘅出现。5月中旬，路透社披露话，部分中国制造嘅逆变器装置内部安装咗来历不明嘅通讯装置，内部可能设置木马程序，引发间谍风险担忧。台湾研究院中共政军同作战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黄秀文博士话俾大纪元知，喺2009至2010年欧洲债务危机期间，中共投入大量资金参与欧盟嘅清洁能源计划，好可能涉入太阳能研发专案。依家西班牙、葡萄牙大停电之后，欧洲需要应对中共基建设备风险。欧美现阶段最务实的做法，就是全面检查现有基础设施中中国制设备的潜在风险。欧洲应该比照澳洲和美国推动严格的技术进行检验，设定进口法规。西方在发现证据后先全面调查，这样的落差是欧美必须及时补强的制度缺口。另一方面，欧盟委员会21号启动调查，宣布准备确定是否需要对从中国进口的乘用车和轻型卡车轮胎实施反倾销措施。调查应该在启动后14个月内完成。当局声明表示，如果调查确认欧盟轮胎行业因为中国倾销进口产品而遭受损害或者面临损害的威胁，会对进口产品征收反倾销税。这个举动影响180亿美元价值的欧盟市场。公开资料显示，欧盟自2018年起对从中国进口的公共汽车和卡车轮胎实施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当局认为中共政府对轮胎企业进行高额补贴，伤害了欧洲的企业利益。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热点观察。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